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有两个姑姑，大姑家的大表哥，我早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他却不以为然。后来他患上了淋巴癌，去医院做了手术，还需要定期化疗，花了不少钱，也受了不少罪，还不一定能治好。都知道得了癌症等于被判了死刑，但都不肯放弃治疗，即便倾家荡产也不放弃。最后落得人财两空，大姑家的人都为他发愁，但也无能为力。我听说后就拿着礼物去看他，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让他得法才能得救，常人的任何办法都不能救他。于是我就拿着大法书、师父讲法录音还有大法真相资料去了。到他家一看，原来高大强壮的表哥现在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以前的朝气和风光，说起话来也是有气无力的。问了一下情况，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说，中共邪党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假象，制造谎言欺骗民众，不叫民众相信法轮大法，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镇压迫害，打死打伤法轮功学员无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你看现在得癌症的那么多，都是中共作恶多端，让民众也跟着遭天谴，谁相信他谁倒霉，谁加入他就是他邪恶一份子，你赶快退出邪党吧。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次给他讲真相，他听进去了，我就给他起了个化名，让他退党了。他也开始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相资料也都看了。不知不觉中奇迹出现了，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转，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什么活儿都能干。我再去看他时，他看见我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我跟他说，这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你要谢就谢师父吧。他赶快改口说谢谢师父。我说他，你要是早点明白真相，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也不用受那么大罪。他说，都是邪党的宣传毒害了我，幸亏你给我送来大法宝书，要不我就没命了。 我二姑家的二表哥得了肾癌，知道这事后，我们姐妹几个去看他。他家是外县的，离我们家很远，很少见面，所以也没给他讲过真相。他是他们村里的村长，平时对协党比较忠诚，对协党的话深信不疑。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在家等死呢。我去的时候也是抱着让他得法得救的目的去的，就拿着大法书，听的录音机，还有真相资料。他看到我们就泣不成声，说他活不成了。我赶快安慰他说，哥，你不要这样说，你肯定会没事的。我们来是我们的师父让我来救你的，只要你相信大法，就一定能得救。我把大法书和真相资料递给他，给他讲了真相。我说都是中共协党害了你，你却不知道。中共协党执政以来不停地搞运动，害死了8000万同胞，比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现在又迫害法轮功，非法抓捕关押，劳教判刑，利用各种刑具打死打伤大法弟子无数，而且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法轮功是李洪志师父弘传的佛家上乘佛法，大法弟子是按照宇宙最高标准真善忍修炼，中共宣传的都是假恶斗，他与真善忍为敌，不让人得救。现在得癌症的那么多，都是邪党迫害佛法造成的灾难。你赶快把你入的邪党退出来，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他说，那我退党，只相信大法好。我说，有你这句话你就有救了，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办。从他家回来后没两天，二哥二嫂两人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有救了。二哥说，二妹，我给你报喜了，自从你走后，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我好了，啥事儿也没有了，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啊。我说，你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救了你。他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人生的意义。故事的主人公阿梅是在苦难中长大的，从少年到青年，从中学到博士，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那么最终他有了怎样的人生答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从很小的时候起，周围的邻居和老乡们都是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在我8岁的时候，母亲被父亲单位的领导灌毒药害死，父亲为了给母亲讨回公道，带着我和弟弟去北京上访。 漫漫上访路何其艰难，我们讨过饭，睡过大街，进过收容所，上访的人群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是一肚子心酸。那个时候在街头，我常见人间冷暖，虽然年纪不大，就时常想，人活着怎么这么苦啊。父亲的申诉没有得到回应，我们返回了家。一天，我看到放在暗处的两个木板，上面写着卖儿卖女。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父亲是想把我们姐弟送给他人，他自己去为母亲报仇。邻居劝他，好好将孩子养大才是大事。父亲觉得，对于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出路。这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衣服是补丁落补丁，父亲却一直没让我和弟弟放弃学业。高中的时候，父亲再婚后，家里战火不断，继母经常为一些莫须有的名头猜忌吵架，弄得家里人心惊胆战，精疲力竭。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人心远比物质匮乏更可怕，如果人与人能坦诚相待该多好啊。我常在窗边仰望无际的星空，人为什么活着呢？好像活着比死更痛苦，人苦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我多希望能从天上走来一位智者，教我解脱之法。如果我的生命就是长大、工作、结婚、成家、生子、老、病、死，一眼望到头，最终都是死，那我没有什么可以眷恋的。但是冥冥中，我觉得人的苦是有定数的，感觉自己和别人有所不同，始终有一份独到的清醒。我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估计是想找到人为什么要来世走这一遭的答案吧。上大学后，我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一直读到博士，我的成绩都很优秀。但是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仍没能找到答案。我曾以为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应该没有社会上的乌烟瘴气，但是我看到的是数据造假，争名逐利。因为导师间的矛盾，让我夹在中间受气，功名利禄都不是我想要的。我隐隐的感觉，我所追求的似乎就在我的内心，那是一片纯真和善良，那才是真正的我。无论外界如何污浊，这些都被牢牢地保护着。我去过寺庙，但是庄严的佛像慈悲不语，佛经又晦涩难懂。1998年9月的一天，博士班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每位同学讲述一段关于自己的故事。我的一位同学上台讲的是法轮功。下课后，他向我们推荐大法书籍《转法轮》。我请了一本，翻开书，当我看到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句话醍醐灌顶般的点醒了我，迷茫的天空犹如撕开了一道大口，真善忍的光芒顿时射入我的心田，浸润奇经八脉，通透无比，这正是我从小就开始寻找的真理啊！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一切似乎又是那么水到渠成，理所当然。我和前夫是研究生同学，我们结婚后一个月，我就修炼法轮大法了。在生活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贤妻， 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争执。他说，和你吵架都吵不起来啊。我笑着说，什么事商量着来，不是很好吗？对公婆我也是真心相待，家里家外尽心尽力，直到离婚，我也没有和他们红过脸。结婚近20年，我们两地分开14年之久，特别是在孩子10多年的成长岁月中，父亲就是一位节假日才出现的角色，短暂而又匆忙。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个人撑着，既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好孩子。后来生活工作的压力经常弄得我焦头烂额时，由此生出的委屈、埋怨、不平衡、怨恨心开始快速滋长，后来几乎要把我压垮了。那个时候，委屈的眼泪经常就在眼里晃，心里还在不停地告诫自己是个修炼人，一定要忍，一定要做好。怨恨心就像一块厚厚的巨冰，坚硬而顽固。面对它，我感觉自己要去掉它真是太难了，唯有法轮大法能救我出苦海。所以每当我心里开始怨恨，陷入委屈的情绪时，我就不断地背诵大法书籍，转法轮，一直背到自己能心平气和，思想中不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才停下来。渐渐的，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法的法理也让我明白，人间恩怨的表象背后都有因缘。以前我把人这个层面的东西看得太实在，在表面上纠结别人的不对，自己的痛苦永远也解脱不出来。就这样，我足足花了3年多的时间，这块坚冰才融化。当我把怨恨心去掉的时候，我眼中才看到别人，才深切体会到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那么不容易，都是苦的，只是苦的方式不同而已。孩子11岁的时候，前夫提出离婚。其实在他提出离婚之前，我就隐隐地感觉到我和他之间的恩怨快完结了，所以我没有太诧异，缘尽则人散。不过我还是痛哭了两场，一次是因为孤独寂寞，一次是因为觉得愧对孩子。后来隐藏的妒忌心、争斗心、面子心等等都跳出来，我发现一个修掉一个。这段揪心的过程历经2个星期，我整个人像被洗礼了一般，去掉一颗心，师父就让我感受到一层境界的美好，清净、清透、祥和、慈悲，美妙无比。如今我对于前夫爱恨怨皆无，只是怜慈。迷中的人不知道归路，何其不幸啊。我来到工作单位的时候，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候。我直接告诉单位领导，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单位领导考虑我是个人才，决定录用我。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对不了解大法真相的人来说，我的形象和所作所为就是证实大法最好的验证。10多年中，我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被迫害者，始终面带笑容，坦坦荡荡，从不为利益、功名争执。领导及同事私下都对我称赞有加。因为实名起诉江泽民，当地派出所找到我的单位，单位领导想处分我，我心怀一颗纯净救人的心，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人面临善与恶的选择。在信的结尾，我写道，如果单位执意要处分我，我可以提前离开， 并不是因为我想离开，而是我不愿你们做不好的事。每一个印章，每一个签字，都是迫害善良的罪恶证据。两周后，单位领导决定不处分我，只是工作岗位调整了一下，一切如常。我后来才知道，市里原本想把我弄成一个典型去邀功，单位保了我。经过和单位书记的多次接触，我抓住了他被障碍的症结，就是爱国与爱党不分，中国与中共不分。救人就要落到实处，以前给他的真相信没有真正把中共的皮扒开，当时不想引起他反感，如今看来，这个真相必须要说清。我花了五六天的时间，非常用心地给单位书记写了一封很长的真相信。我把信交给书记后，又给了他一个真相 U 盘，里面有翻墙软件，有许多真相视频。我已给保卫处处长写了真相信。单位书记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非常佩服我。一个女子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在工作中实践自己的信仰，做好自己的工作，行得端，走得正。不久前，单位书记又找我，他说，这不是中共70周年吗？派出所想和你聊聊。我说，我真是很忙，如果能回绝了就回绝，如果不行我再和他聊聊。结果书记把这事就挡回去了。后来，我想派出所的警察既然知道我，也是一种缘分，我就写真相信给这些警察。我把法轮功真相和慈悲都灌注在这小小的信纸上，让这些真相信带着希望救度迷中的生命。我知道自己此生是为大法而来，在漫漫时间的长河中得到师父的一直看护，弟子无以为报，愿做大法中的一微尘，救度众生为此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得法后我身心受益，脱胎换骨，大法不断地净化我的身心，我按照真善忍宇宙特性做好人，更好的人，我的亲人也跟着在大法中受益了。下面我就讲讲发生在亲人身上的奇迹。先说说发生在我表弟身上的奇迹。3年前，我表弟打工，在大山里伐树。一天，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干活，离他很远的地方有两个人伐的树就要倒下。这棵树是几十年长成的大树，按照工人的经验，树会向没人的方向倒去。可伐木工人们没有料到，大树倒向了我表弟。高大的树瞬间砸向表弟，那两人吓得说不出话来。表弟这边还在伐树，没有看到危险的降临。一瞬间，大树的树梢把表弟压倒。表弟被送医院检查， 发现有两根肋骨严重骨裂，疼得不敢呼吸。表弟觉得没有大事，别给老板添麻烦了，决定不住院治疗。医生开了口服药和膏药，表弟回家养了三个多月，就能用锹挖土装车了。我说，你当时跑的话就躲开了。表弟说，当时我不知道，另外谁看那树也不会向我这边倒，可是树就直奔我来了。我说，后怕呀，要是树梢打着脑袋就没命了。我知道那是来取命的，万幸的是几年前表弟听明白了我给他讲的大法真相，他选择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到神佛的护佑，会有大福报的，并送给了他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都欣然接受。以后我再去他家，如果我带去大法真相资料，他就帮我出去发放。他说，姐，我知道哪家有人哪家没人，不然就浪费资料了。后来有几次表弟也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表弟得到了大福报，是师父救了我表弟的命。再来说说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奇迹。一天晚上，女儿回来吃晚饭时，我听说了她白天摔倒的事，但只听了几句。等我吃饭时，把这件事忘了。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问女儿，你咋样啊？她高兴地说，妈妈，太神奇了，我的腿呀脚呀哪也没肿，也不疼。女儿说，昨天下午我有事从办公楼出来，脚下还有三级台阶，我就从上边摔到了地面，我一条腿的膝盖跪在地上，脚面朝下，我坐在这只脚上，另一条腿撇着，怎么摔下来的我脑中一片空白。当时我想，自己平时手机不离手，今天下楼时我没看手机呀，我心想，不是因为看手机造成的。这一幕被单位门卫的两个保安看到了，他们急忙跑出来问我，是不是不能动了，你等着我们帮你。我心想，没事，我能起来。我告诉他们，我没事，真没事。我就往起站，结果我活动活动胳膊腿，啥事也没有。妈妈，真是太神奇了。我说，你的那一念好，说没事就没事。女儿说，我平时就这样，遇到事就这样。我说，你得谢谢师父。她说，我起来的瞬间就说谢谢师父。我真为女儿高兴。我女儿从小就见证了我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在三退大潮中，她选择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女儿平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
中国不等于中共的 N 个理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6日。中共70多年来，恶意混淆祖国、中共国、中国、中共这些基本概念，导致大量的中国人对祖国和中共国不分，中国和中共不分。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中国和中共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中国和中共的内涵完全不同。中国又称神州，是一个疆域版图、语言文化、人种人口及其历代统治者完备的东方国度。中国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并且是有着5000年神传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悠悠大国。神话故事无计其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天人合一、道尊德贵、太公封神、八仙过海、唐僧西游、善恶有报、天堂地狱、转生轮回、积德损德、人命天定、谶语预言、搜神志异、阴阳风水、手相面相、八字婚配、黄道吉日等等。这些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共同架构起中华文化的底蕴。而中共是怎么回事呢？它只是一个执政党，是一个机构。它从1949年开始强行霸占统治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鼻祖是马克思。据大纪元史实介绍，马克思实际上是个魔鬼撒旦教徒，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基于马克思信奉的魔鬼撒旦教。换句话说，中共是一切真正信仰的天敌。再如，中国神传文化和中共统治的文化内涵完全不同。在中国神传文化中，历来讲究有神的，拜神礼佛，齐天祭地，天人合一，道士儒三教交相辉映，相互融合。佛家的善，道家的真，是指导人修行出世的。儒家的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与做人准则。中国人讲究中庸，提倡和为贵。而中共统治文化以马克思的魔鬼撒旦论为指导，谤神灭佛，战天斗地，宣扬人定胜天，汇集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九大邪恶基因于一炉，否定普世价值，扼杀人性，主张共产共妻等等邪恶文化，并且把斗争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所以中共统治中国70多年，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诋毁中国人思想中信神的理念。无论其政策披着怎样的外衣，如文革中中共拼命诋毁铲除宗教，拆毁寺庙，捣毁佛像，焚毁佛经，强迫僧尼还俗。再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佛法等等。中共第一任党魁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是斗？就是杀人啊。仅文革就斗死近1000万人。我们常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共来了，他通过70多年的大大小小70多次运动，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腰斩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毁坏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几十年党文化一言堂的毒害，潜移默化中，中国人的头脑里被移植进邪恶的党文化。中共党徒只是中共执政党的工具，但是他们还是中国人。70多年的中共党文化的洗脑，以至于很多中国人抛弃了自己的真正祖宗， 转头拜倒在马克思魔鬼撒旦控制的共产党脚下，认中共为祖宗，向党发出毒誓，要为其奋斗终生。中共头领毛、周、邓等等众多高层都说过死后去见马克思。70多年，中共害怕中国人民找回自己的真正祖宗，所以文革中包括炎帝、孔子在内的中华列祖列宗、古圣先贤、忠臣良将的陵墓被中共掀了个底儿朝天，而且真正达到了挫骨扬灰、鞭尸泄愤的歇斯底里。历史上蒙元灭宋，孔庙无损，满清入关，孔庙依然无损，侵华日军都与孔陵相安无事，却怎么也躲不过中共文革生死劫。祖坟被挖，奇耻大辱，其辱之重有如淫母，有如弑父，中共却要中国人高唱什么党啊，亲爱的妈妈，实属流氓至极。那么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执政党中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据大纪元奇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介绍，共产主义幽灵是想通过主宰操控中共，以反天反地反人的血腥暴政，从而否定神的存在，企图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中共反天反地反人，天怒人怨，恶贯满盈，天必灭之。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一块藏字石，引起轰动，中共新华网、央视等100多家媒体都对此事做了报道，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三批科学家对藏字石科学鉴定的一致结论是未发现任何人工痕迹，纯属天然，巨石形成于 2.7 亿年前，大约500年前一分为二，在断面上凸显出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可见中共已被上天判处死刑，覆灭为期不远。中共遭到最后天成覆灭时，所有没有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将面临给中共陪葬的下场。截止到2022年8月，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4亿人。还未三退的中国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以保平安，做华夏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胆尘封的评论文章《中国不等于中共的13个理由》。
请听时事评论，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中国人都知道，加入中共的党团队时，中共都要求加入者一定要对他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等等。中共号称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为什么还要对他宣誓呢？其实中共是有信仰的，我们知道中共的鼻祖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个虔诚的魔鬼撒旦的忠实信徒。根据西方马克思研究者所开办的马克思网站所刊登的内容，马克思在年轻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律师，家境很好，后来马克思受到了撒旦教的影响，成为撒旦教的信徒，直至生命的结束。所以中共的鼻祖是信仰魔鬼撒旦的，也就是说中共的本质是邪教， 其背后是魔鬼邪灵。什么是撒旦教？撒旦教是一个早在马克思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出现的秘密邪教，教内流行乱伦、群交、酗酒、纵欲等，教义核心就是要祸乱人类的道德，加速人类的败坏，从而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所以撒旦教恰恰是与人类历史上一切正教对抗的邪教。在撒旦教中有这样一个传说，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邪魔，那么撒旦邪魔就可以使他得到一切欲望的满足。马克思遵循这一旨意，痴迷地把自己交给魔鬼撒旦，成为撒旦祸乱人间的执行者，从而达到满足自己的畸形私欲。那么马克思、共产党为什么讲无神论呢？因为人类信仰正神就会有道德底线，相反如果不信有神，那么人的道德就容易崩溃，就会对神佛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这样看来，无神论能够给魔鬼打开占领人类的大门，又恰恰隐藏了魔鬼自身的踪影，还能够使人不自觉地仇恨神佛，这就是马克思、共产党讲无神论的原因。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共产党为什么逼着加入者一定要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因为宣誓后这个生命就被魔鬼撒旦接手了，那么这个邪魔就可以永远占有那个人的灵魂，从而支配着这个生命，它会让这个生命发狂、发疯，没有终点。所以中华儿女要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可以摆脱魔鬼撒旦的纠缠和控制，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妒忌心。古人是如何因为妒忌心而招致损德误国、惹祸上身的？如果没有妒忌心，又是怎样的状态呢？为什么他比我更受欢迎？为什么是他得到利益而不是我？妒忌的情绪伴随着焦虑、抑郁、愤怒，让人不得安生，进而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如果是对国政有影响力的人，还可能因为妒忌心而损德误国，如同下面这几个历史故事。一、妒忌心损德。《战国策》与《韩非子》记载，郑袖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宠妃，她美丽机巧，但妒忌心重。有一次，魏惠王将一名魏国美女送给楚怀王，楚怀王非常喜欢魏女，郑袖心中妒忌，担心自己失宠，但表面上很爱护魏女，送给魏女喜欢的衣服首饰，给魏女喜欢的房间和家具。楚怀王知道后说，嫉妒是人之常情，郑袖知道我喜欢魏女，可是她比我更爱护魏女，这是孝子侍奉父母、忠臣侍奉君主的表现。郑袖知道楚怀王认定他没有妒忌心之后，便欺骗魏女说，大王虽然宠爱你，但却讨厌你的鼻子，所以你见到大王时一定要捂住鼻子， 这样大王就会更宠爱你。卫女听从郑袖的话，每次见到楚怀王就捂住鼻子。后来楚怀王问郑袖，卫女看见我时就捂住自己的鼻子，这是为什么？郑袖表现出不敢说的样子，楚怀王便追问说，即使再难听的话你也要说出来。郑袖便说，不久前卫女曾说她讨厌闻到大王身上的气味。楚怀王听后大怒，就命令侍从割掉卫女的鼻子。郑袖虽然重新获得专宠，但却害人损德，留下历史污名。二，妒忌心误国。史记记载了郑袖因为妒忌心而误国的故事。秦惠文王14年，秦国要挟楚国，要用秦国五关以外的土地交换楚国黔中一带的土地，因为张仪曾经诓骗楚怀王，让楚国蒙受损失，因而楚怀王回秦王说，我不想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我愿意献出黔中地区。秦王应允，楚怀王等张仪一到楚国，就把他囚禁起来，要杀掉他。当时楚国大臣晋尚已经被张仪收买，晋尚看准郑袖的妒忌心，便对他说，您知道您将被大王鄙弃吗？郑袖问，为什么？晋尚说，秦王爱护张仪，而计划着把他救出来，他打算用上庸6个县的土地向楚国示好，把美女嫁给楚王，并用歌姬作为陪嫁，因为楚王看重土地，必定会答应，到时候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楚王宠爱，而夫人也将被鄙弃。不如您替张仪说情，让他先被释放出来，以免发生对您不利的事情。于是郑袖日夜对楚怀王进言，作为臣子各为其主，现在楚国尚未将土地交给秦国，而秦王已经将张仪送过来了，这是秦王对您的敬重，而今大王还没有还礼给秦王，就要杀死张仪，秦王必定大怒而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迁居江南，免得成为秦国宰割的鱼肉。楚怀王听后改变主意，非但释放张仪，还听从他的建议，背离了与诸国的合纵，而与秦国结盟，最终使得楚怀王军队惨败，国土被侵占，流落他乡，客死秦国，被天下人所耻笑。这些结果都起自郑袖的妒忌心。荀子上说，世人结交妒忌的朋友，则贤人就不会亲近他，君主有妒忌的臣子，则贤臣就不会到来。隐瞒公道的人叫做欺昧，埋没贤良的人叫做妒忌，奉承妒忌欺昧的人叫做狡猾诡诈，狡猾诡诈的小人，妒忌欺昧的臣子，是国家的污秽与妖孽。楚怀王宠信郑袖、晋尚等妒忌欺昧的小人，最终亡国。再来说一个唐朝时期妒忌身患的故事。唐高祖李渊做皇帝后，任命长史裴寂为右仆射，对他优礼有加，每次上朝时，他常常让裴寂和自己同坐，对裴寂言听计从。吏部尚书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智比裴寂高，辅佐李渊创立基业，功勋卓著， 现在地位却不如裴寂，心里愤恨不平，因此经常当众羞辱裴寂。在朝堂议政时，只要裴寂同意的，他必然反对，两人积怨越来越深。有一次，刘文静和他弟弟通知散骑常侍刘文启一起喝酒，酒喝多了，他就借酒发泄说，应当砍了裴寂的头。因为他的府邸常出现一些怪异现象，刘文启就请巫师做法驱邪。刘文静的一个侍妾因不受宠爱，心生怨恨，趁机让他的哥哥告发刘文静谋反。李渊派裴寂和内史令萧雨查处，刘文静借机又发泄自己的不满。当初太原起兵时，我任司马，和裴寂的地位差不多，如今他的官职远在重臣之上，我内心的确不满，酒后难免口出怨言。李渊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一番话是要谋反。萧雨和礼部尚书李纲都替刘文静辩解，说他没有谋反。秦王李世民也替他求情说，在晋阳是刘文静先制定了起兵大计才告诉裴寂的，现在两人的待遇相差悬殊，刘文静难免有不满情绪，并不是要谋反。裴寂却说，刘文静的才智远在众人之上，但性情粗暴凶险，留着他会成为后患。李渊犹豫了很久，终于采纳了裴寂的意见，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中国的神传文化认为人各有命，人一生的祸福都是有定数的，富贵是由自己前生积的德换来的。其实在修炼界看来，真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为了心中的妒忌和不平去争去斗去伤害别人，这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反而只能给自己造业积祸罢了。所以说，为人应淡泊大度一些，千万不要心怀妒忌，这于人于己都百害无一利。前面讲的都是因妒忌心而招致祸患的故事，再来听一个淡泊无争、心无妒忌的故事。宋朝的吕余庆是一直跟随在宋太祖身边的重要辅臣，他就是个淡泊大度、没有妒忌之心的有德之人。在宋太祖任同州节度使时，听说吕余庆有才能，便向朝廷推举他，任命其为定国军长书记。宋太祖后来转任多处，吕余庆都在身边辅佐。吕余庆可以说是宋太祖的辅臣之首。宋太祖即位后，赵普、李楚云都首先被提升任用，吕余庆却没能得到重用。在一般人看来，吕余庆一定会心怀不平，但吕余庆对此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久，李楚云被贬官守淄州，吕余庆从外地回来后，宋太祖详细询问他李楚云的事。吕余庆对李楚云受重用没有一点妒忌和怨恨，他以礼替李楚云分辨和解释，皇上认为他说的有道理。适逢赵普违逆皇上的旨意，周围的人都争相排挤他，只有吕余庆独自为他解释，皇上怒气这才渐渐消退。吕余庆胸怀大度，忠直无私，没有妒忌之心，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是位有德性的长者。他官至吏部侍郎，授尚书左丞， 在职期间也非常有政绩。听众朋友，妒忌心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执着心，它除了会招致祸患，更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努力抑制妒忌心，调整妒忌的情绪，也是我们要自我修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您说是吗？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